良友圣经学院监狱书信。
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再一次来到24课的监狱书信研读课程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尾声，就是第23课，也是腓立比书这个部分的最后一课。23课呢，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3章的1节到4章的23节。好，我们来看第3章的1节到21节，也就是第3章。整个的一个大的，我们给他的一个题目就是教会的警戒，属于第4大段的第4个小段。保罗就讲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靠主喜乐在原文里面就是在主里喜乐。保罗紧接着又说，这些假教师，这些传递虚假教训的人，他们到底是一些什么人？保罗先说，这些人是犬类。犬类呢，其实是犹太人对外邦人的称呼，因为犹太人称外邦人是狗，意思是说他们是不洁净的。但是在这里，保罗就用这个惯常用来称呼外邦人的这个狗的这个称呼呢，来称呼这些抓住律法不放的这些犹太人。在这里就是指着那些靠律法却拒绝福音，又在教会里大肆喧嚷狂吠的犹太人。因为他们现在才是真正的外邦人，从肉体上算是犹太人的，因为他们抓住律法不放，他们拒绝耶稣基督的恩典，反而他们现在成了外邦人。所以保罗就称他们是犬类。这就像在加拉太书5章4节所说的，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那这群人就是靠着律法称义，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的犹太人。保罗又说他们是作恶的。其实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作恶的，就是指着他们所传这些虚假的道理，是可以把人带到地狱里面去的。他们最大的恶就是他们把人带到了地狱里面，使他们失丧了生命，所以这是他们的恶。保罗又说他们是枉自行割的。这些人不明白割礼的真正含义，他们靠着肉体的割礼而夸口。就像罗马书2章28节到29节所讲的，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保罗在第3节又说，他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的就是这些律法主义者，他们靠的是外面肉体的割礼，外面肉体所守的律法。但是保罗说，真正受割礼的，真正我们这些属主的人，乃是在圣灵里面敬拜，在基督耶稣里面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当时腓立比教会所面对的第一种的假教师，就是这些高举律法、仪文与肉体的律法主义者，保罗就对他们有一个针对性的驳斥。第4节到第6节呢，就是保罗在肉体上的可夸之处，讲到他从肉体上有哪些可夸的呢？他第8天受割礼，严格的守律法，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么在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啊，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第6章的第1节，那个地方讲到当时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那些希伯来人抱怨，就是当时很多的犹太人都信了主，但是有住在巴勒斯坦的完全持守传统的犹太文化的，他们当时通用的语言是亚兰文，他们也可以说希伯来文，他们严格的遵守犹太人的习俗规矩律法。但是还有一些人呢，是住在其他地方的，已经散居各地的，他们其实说的是希腊话，在语言、在文化、在律法上都跟当时住在巴勒斯坦的传统的犹太人已经有隔绝了。 在这里保罗就讲到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意思就是他已经不再是那些散居各地的，已经不太讲他们的语言，与他们的文化律法都已经隔绝了的那些表面上的犹太人，他是真真正正的犹太人，真真正正的希伯来人，他仍然持守着犹太人的语言文化律法规矩，所以他在这里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虽然保罗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但是他长在接受教导在耶路撒冷过他的生活，所以在他的家族当中，无论是生活在大树或者是生活在耶路撒冷，生活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在他的这个家族当中仍然的说着犹太人的语言，持守着他们的文化和传统。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谓的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比一般的犹太人更敬虔，更持守我们祖宗的规矩，他是真正的希伯来人。他又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因为以前他不认识主的时候他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并不是说保罗是完美的，而是按照当时的那些守律法的犹太人的规矩，保罗已经做得相当好了，一般的人是挑不出他的毛病来的。这个就是保罗所讲到的，他当时还没有信主以前，他所倚靠肉体的这样的一种光景。到了第七节的时候，保罗就说先前有益的，这些事情是先前对他有益的，但是现在对他来说都是有损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基督，因为基督的缘故，这些有益的现在变成了有损的。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我们说好的敌人并不是坏，并不是不好，而是次好。我们常常是为了这些次好的东西失去了那个最好的福分。保罗的这些在肉体上可夸的东西都是次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放不下这些次好的，紧紧抓住他们不放的话，我们就会失去那个最好的福分，就是耶稣基督。对于保罗来讲，他为着最好的最宝贵的耶稣基督，他已经放弃了这些次好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他来讲不单单是次好的，甚至对他是有损的，保罗要弃绝的。这就是保罗的态度。保罗继续的来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在这里保罗讲到的不同的对比，就是万事与基督，粪土与至宝，丢弃与得着。保罗为着基督看万事为粪土，他要得着基督，所以他就要丢弃万事。那么在这里，基督和万事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些道理我们非常清楚的明白，但是我们未必在我们心里面真的把万事看作粪土。当我们仍然被世俗所捆绑的时候，其实这些粪土是香的，这些粪土是宝贵的，这些粪土是金是银，因为在我们心里没有把基督看作至宝。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好像有一杆的天平，一面是基督，一面是世上的万事，无论是肉体，无论是成就，无论是我们在世上可夸口的任何的一样的东西，在我们心里面，基督越高万事就越低，基督越低万事就越高，基督在我们心里越宝贵，万事也就越来越成为真正的粪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看世界，我们怎么看万事，在乎我们怎么看基督。基督在你我的心里面是不是真正的至宝，是不是唯一我们所喜爱的，决定着我们怎么看万事，决定着我们是不是被万事被世俗所捆绑。保罗接着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有因信神而来的义。在这里也是一个对比，就是律法之义与信基督之义。在加拉太书3:24，保罗所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不能使我们得救，律法只是显出我们有罪，但是不能救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所以律法只是要把我们带到 耶稣基督的面前，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在后面的第十节，保罗讲到，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是十一节。在这段的圣经当中，弟兄姊妹要注意，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认识、晓得，都不单单指的是知识上的知道，更加指的是生命上的经历。对于保罗来说，基督并他的受苦、受死与复活，不单单是头脑的认知，更是保罗自己生命的实践、投入与真实的经历。保罗与基督一同受苦，保罗也效法基督的死，对付他自己的老我的生命，把他的生命全然的摆上，向世界而死，为基督而活。所以这样子的保罗就能够真真正正的经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不单单是头脑的知识，而是保罗生命真实的经历，他真的是得着了这种的能力，得着了基督，得着了基督的复活，也经历了基督的苦、死与复活。后面讲到的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呢，这句话在解释上其实是有一点的问题的，就是看起来好像保罗没有一个确定的把握他到底能不能够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对于救恩是有完全的确据的，他完全的相信他已经得救了，已经信靠了耶稣基督，他一定能够从死里复活。这里的或者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十一节的或者并非对复活没有把握，事实上保罗对复活的这个结果结局是非常确定的，他只是对这个过程不能完全确定，或者对细节并不完全的知道。在英文的翻译呢，就翻译做了 somehow， S-O-M-E-H-O-W， somehow 就是无论如何，不知道怎么样，总之保罗可以复活，但是他是怎么样复活，什么时间复活，很多的这些的细节保罗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确定我可以复活。这就是第十一节的意思。保罗也继续的来劝勉警戒教会，保罗在十二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在这里什么叫做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呢？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其实是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也就是说，保罗这样的一个爱主的、蒙恩的、有神的能力在他身上的一个圣徒、一位神的仆人，他都要去竭力的追求。当他去竭力追求的时候，一边靠着恩典，一边也靠着他自己的这种竭力的追求，保罗说或者也许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他所要我得的，他计划要我得着的，他准备要给我的东西。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十三节和十四节呢，我相信弟兄姊妹应该非常的熟悉了。保罗说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在这里的努力面前的努力这个词啊，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形容罗马圆形竞技场里面赛跑的那些人，他们弯着身子向前伸出手，头伸到前面去，然后眼睛望着终点，那种尽力赛跑的这种姿势精神。所以其实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保罗这句话所指的是当时在那种希腊的文化当中，赛跑运动员在比赛场上赛跑，拼命的往前跑，眼睛瞪着前面，头往前伸，这个手也伸到前面，要去够向前面的那个标杆，就是冲向那个终点线。当他赢了的时候，是会把一个花木的树枝所编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这个就是奖赏。所以对保罗来讲，当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耶稣基督这个标杆直跑的时候，最后我们能得的不单单是在地上的赛跑运动会当中那个木头的花的植物的那个桂冠，乃是我们的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冠冕。第十五节保罗又继续说，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是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那这里的完全人呢，跟十二节的前面的那个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这个是对应的，但是意思呢不太一样。前面的那个完全就真的是指着不完全，保罗说我还没有达到完全，所以我要竭力的追求。但是在这里说，如果是完全人呢，都要存这样的心。在这里的完全，在原文里面指的是追求完全的人，或者可以达至完全的人，所以他们还是一些追求完全的人。后面十六节这个翻译啊，在圣经里面我们所读到的中文圣经呢，这里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这里其实也可以译为然而不论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总要按着一个相同的原则而行。后面到了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呢，保罗所讲的另外一个对教会的警戒。在这里保罗所针对的这个群体有这样的特点，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也就是否认十字架救赎的这些人，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这里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可能这些人是纵欲主义者，跟律法主义相反，只追求满足人的私欲；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呢，是律法主义者，执着于饮食条例的律法主义者。我们知道在律法当中有很多关于饮食的条例，他们把这些条例看得特别重要，其实还是那些固守律法那些的犹太人，也有可能是这些人。保罗又说这些人呢是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什么叫做以羞辱为荣耀呢？就是说这些人不认识真理，没有是非观，深陷罪恶的人，那么本来是羞辱的却成为他们的荣耀，因为他们心里没有真理。这些人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只是追求属世的事，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这样子的人，他们不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他们没有救恩，他们的结局一定就是沉沦。针对这些人呢，保罗就举了一个反例，他就对当时的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说，这些人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但是我们不是啊，我们乃是天上的国民。在这里的天上就针对前面的地上，这个国民呢就是针对着腓立比人的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在这里保罗对他们讲的就是，你们不单单是地上的罗马帝国的公民，你们也是天上的天国的公民，所以你们要遵守天国的规则，天国的律法，你们要按照天国的原则去行。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后面的二十到二十一节，保罗再一次的提到了主的再来。保罗讲到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要等候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对于我们这些天上的国民来讲，我们也是等着那一位天上的君王，天上的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带我们回到天上去。而且当他带我们回到天上去的时候，二十一节就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里继续讲到的都是那种对比，属地的是卑贱的，但是属天的，我们将来我们已经得赎了以后，我们是身体改变，我们跟主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四章第一到第九节，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呢，第一节讲到了两个亲爱，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保罗对于腓立比的弟兄姊妹那种非同寻常的神圣而炽热的爱。在这里的亲爱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是指的那种神圣的爱。在这里呢也有三处的喜乐，腓立比弟兄姊妹是保罗的喜乐。后面的第四节呢，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一共三处出现了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在原文里面是在主里面常常喜乐。所以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保罗的教导，就是教会的喜乐到底怎么样要喜乐呢？保罗强调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一定要喜乐，你们是我的喜乐。可是怎么样能够活出喜乐？这段的圣经里面保罗教导我们说，容易夺去喜乐的 一是不同心，在第二节到第三节，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讲到的，在腓立比教会当中有不团结、不合一、不同心的这种情况出现，特别是有两位女的同工，就是有阿蝶和寻都基，他们两个不同心，不同心会夺取喜乐。第五节啊，保罗说你们要谦让，不谦让的话呢，个人都要争大，每个人都很骄傲自大的话，也会夺取喜乐。第三就是第六到第七节说的，不要有挂虑，我们应当一无挂虑，那么挂虑也可以夺去我们的喜乐。所以保罗就是说，同工们弟兄姊妹要一起的帮助这两个女人能够合一相爱，我们也要谦让。保罗又说，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所挂虑的告诉神，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真正的得到平安，真正的得到喜乐。保罗在第三节所强调的就是，所有的同工，其他的弟兄姊妹和这两个不和的女人，这两个同工，其实我们是叫做同父一轭。那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文化呢 ，M 型的木的一个家，一个轭，把两头牛连在一起去耕地的，同进同出，是一起行动的。所以保罗在讲的就是说，你们这些同父一轭的，其实就是说我们是。都是主的门徒，都是主的仆人，我们都是在传福音，我们都是在建立主的教会，我们都是在服侍同一个主，所以我们是在同一个轭下的牛，我们是同父一轭的。你们就一定要帮助这两个女人，他们的事情不单单是他们的事情，也是你们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因为你们是同父一轭的。第三节还讲到说，这两个女人是跟保罗一同劳苦的，在原文里面跟一章二十七节的齐心努力是同一个字，也就是同一个魂，肩并肩的战斗，肩并肩的竞赛，就是这个意思。很可惜，这两个曾经跟保罗并肩战斗、一同劳苦的姊妹，后来却发生了意见的分歧，所以保罗就非常的为他们担心，保罗才会在这个地方鼓励同父一轭的同工们去帮助他们，可以解决他们的分歧，可以回到合一相爱、并肩作战、一同劳苦的这种的状态当中。保罗在后面的第八节、第九节又说到这些非常美好的品行，就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第九节呢，保罗又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在这里保罗鼓励的弟兄姊妹，就是这些美好的东西你们要去思念，你们在我身上看到的你们要去行，我们思念默想了以后，我们再去把它行出来。这是保罗在这里的教导。这里保罗也提到了两个平安，第七节和第九节，前面就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讲到最后的时候，保罗又说，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其实平安与喜乐他们是相通的，我们常常讲平安喜乐，平安喜乐，因为平安喜乐他们之所以连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是从基督而来的一种基督徒特有的生命质素。我们平安，我们喜乐都跟外在的环境无关，是因为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所以平安就有喜乐，喜乐就有平安。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保罗就把喜乐跟平安放在一起，他巴不得教会活在喜乐当中，也活在平安当中。当然背后的诀窍就是放下自我，抓住基督，活出基督。最后的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到第五段还有第六段。第五段呢，就是保罗的感谢与祷告。第五段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段落，第四章十到二十节是第五个大的段落，我们可以把第四章的十到十六节化为第一个小的段落，叫保罗的感谢，然后把第四章的十七到二十节化为第二个小的段落，叫做保罗的祷告。虽然保罗感谢腓立比教会的馈送，但是他的喜乐却不是来自于馈送，而是弟兄姊妹对他的思念，这是第十节所说的。 保罗的喜乐也来自于他的知足，这是十一节到十三节所讲的，保罗知足常乐。弟兄姊妹对这段圣经也是非常的熟悉，我不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储卑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之所以知足常乐，这个知足不是来自于外部的资源，而是来自于他里面的资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到了最后说，这个秘诀是什么？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就是基督，我凡事都能做。后面呢，就是保罗的祷告了。保罗在十七节到二十节呢，其实他做了一个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祷告。保罗的祷告，第一，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第二，就是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第三，就是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但是保罗说，但是我呢，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所以保罗在这里活出来的生命，就是他为自己无所求，但是他所求的都是为着弟兄姊妹，为着教会。保罗又说，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这个是十八节。所以腓立比人给保罗的馈送，保罗不是从人的层面去看这份的奉献，这一份的馈送，保罗是从神的层面。这些的腓立比人的馈送不是给保罗的，他们其实是献给神的祭物，保罗带着感恩的心从神的面前来领受。最后的一段呢，就是第六个大段，是第四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一段就跟保罗其他的书信一样，是保罗的问安与祝福。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二十三课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一课，也就是最后一课，二十四课再见。